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开始今天这堂课，关于遗嘱跟遗产的规划的第一次。这堂课因为里面内容很多，所以我们要分两次来讲。今天我们讲第一个部分，我们先做个祷告开始。亲爱的天父，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做好你的管家，也知道怎么样按着你的心意来处理你所委托我们来管理的经营的这些金钱。求主保守这一小时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有从你而来的智慧，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首先谈到这个遗嘱跟遗产规划哈，谈到这个问题，可能我所了解华人教会很少谈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中国人因为过去的传统的文化的影响呢，我们对于一个长辈如果说还没有过世以前写遗嘱啊，吩咐交代一些关于死后的事情，我们总觉得有点犯忌讳，所以呢都不太愿意讲。那通常的家属呢也不愿意催促做父母的及早做一些安排。那因此在过去这些年以来，我自己个人听见的、看见的、知道的，因为这样的缘故造成的各式各样的一些风波，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问题，都是因为这样产生的，何况当中有一些是基督徒的家庭。所以因此今天我们要谈这个问题，一方面有圣经的属灵原则来教导我们。那么第一个部分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16章，这是耶稣自己的话。当然当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他本身可能不一定直接对着这个遗嘱啦、遗产的分配这样的问题来的处理来提出来的意见，但是这个原则事实上是完全可以用在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遗嘱啊、遗产的规划方面的。我们知道路加福音16章一开头有一个比喻叫做不义的管家，不义的管家。那这个不义的管家呢，当然在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有一点要小心，就是不要解错，因为这个不义的管家一开头就知道他是不义的，因为他浪费主人的钱财，他甚至把主人本来拥有的债权，就是别人欠他主人的钱，他私自把它降低了。那但是在这个最后的时候，耶稣借这个比喻说什么呢？这个主人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说，这个人做事聪明，或者说他很精明，因为这个金石之子在世事之上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他这个聪明其实是把聪明用在坏的地方了，他会打自己的小算盘，就抗他人之慨，把主人的债务债权降低，然后让人家来感激他，以至于老板把他辞掉以后，这些人呢就会来养活他或私下接济他。所以他是用这样，但是这个人的精明，他这个主人，当然耶稣是借着这个主人的口来形容说，你要了解这个人，他了解一件事情，现在他这个负债的人欠主人的钱，这个东西他只不过是中间经手的人，他一毛也拿不到。因此呢，他懂得把这个钱财呢，拿这个变成对自己的好处，所以呢，结交朋友以后到他不管这个钱了，所以钱财无用的时候呢，哎，这些人因为他把他债减低了嘛，所以就变成感激他，所以就会给他一些好处。但是耶稣在最后讲的话呢，是倒过来讲的，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你在别人托付你的钱财上不义的话，神就不把你的钱给你了。那因此这一个不义的管家，他有小聪明，但是最后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被谴责的啊，谴责的。他的聪明只是那种人的精明能干，但是在神看来是毫无价值的。但是一个原则在这里，就是做仆人、做管家的人呢，我们是替主人经营管理这些钱财，所以因此你应该为主人的利益来考虑。那这个人是刚好相反，为自己利益考虑啊，所以这个是他的精明，但是是他的错误。那所以做管家的就是应该要忠于你的主人。那因此在这个原则上，为什么遗嘱遗产规划很重要？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在地上所有的财富，一方面是神的恩典，一方面我们是神的管家， 因此不管我住什么房子，我买什么车子，我能花多少这样钱那样钱，你要记得所有的钱是神的。因此你把这些钱在你人过世以后怎么分配怎么用，你得征求主人的意见，就是神的意见，你也要按照他的意见来安排来处理。如果你没有把遗产处理好，将来我们见神面的时候，神要找我们算账的，就是说我们没有做好忠心的管家啊，我们就浪费了，或者是把神托给我管的钱呢随便处理了。所以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啊。所以基督徒我们当然不愿做任何一件事情是得罪神的。当你不留下遗嘱，遗产没有好好的分配，事后发生纠纷的时候，将来你当然已经过世了，你根本看不见听不见这些纠纷，但是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你可能会羞羞愧愧，因为你没有做好忠心的管家。那么另外呢，在旧约中有一些例子，看见有一些人他要过世以前他做了一些安排，所以对于儿女来讲呢，也是应该有一个负责任的父母应该要做的一些事情。譬如说哈，我们看创世纪那么25章呢，那是提到亚伯拉罕年纪老迈，然后即将过世的时候，他就对他的财产做了一些事先做了一些处理。那么创世纪25章，然后你注意到哈，亚伯拉罕一共有几个儿子，我们常说以撒一个，对，这个以撒是从撒拉生的，可是你不要忘记前面还有一个夏甲生了一个以实玛利，所以以实玛利以撒，而且还不止这两个呢，后来还有25章第1节，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或者一个妾叫做基土拉，基土拉又生了好几个，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斯巴、苏雅，所以他后来又生了好几个。那问题在这里，所有的遗产的问题都是儿女会争财产的，那如果你没有事先安排好的话呢，你这个儿女从吵架到打架，从打架到打仗都可能的哈。所以呢第5节，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因为从撒拉所生的话呢，以撒是唯一的一个，所以理论上他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了以撒。但是当然这所有的给他的意思我们不知道这个细节是怎么弄，但是总而言之还有一部分的一些钱财呢，包括牛羊了这些，亚伯拉罕把财物其他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就是基土拉生的这些孩子，然后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了。所以亚伯拉罕的孩子不只是只有以撒之外的以实玛利，还有基土拉的这些孩子，基土拉的这些孩子事实上也是今天我们所谓阿拉伯人的祖先，阿拉伯人祖先自称是以实玛利的后代，这也没错，但也不完全对，因为现在阿拉伯人根本是各种两三千来可能不止两三千年，大概将近4000年来各种的混血产生的结果，所以他们不是纯粹的以实玛利的后代，也包括基图拉这些孩子的后代。但是重要的是亚伯拉罕做一件事情，在他有生之年他就把财产分好了，而且要他的这些妾所生的孩子离开以撒往东方，东方其实你知道以色列的东方就是沙漠，他们就成为今天你知道阿拉伯人等等大部分我们都叫做贝多因人，贝多因这个字的意思是游牧民族，所以贝多因人是今天约旦，是今天阿拉伯人的皇族主要的血统。那这些人其实是以实玛利跟亚伯拉罕其他这些子孙们的后代的混血，因此他把财产分了，也把他们打发往东方去了，这样的话呢，将来他过世的时候这些孩子们不会来骚扰来影响这个以撒，也不会来抢，他已经他在世的时候他当然可以处理。所以你就发现亚伯拉罕在有生之年他已经把他的遗产做好了分配，所以因此在创世纪你没有看到这儿女们之间有任何的争议，这一点也成为我们的榜样和见证。那当然如果你看下去创世纪到第49章，当雅各要过世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到了埃及，他把12个孩子召集在一起跟他们，然后用一个预言的诗歌的方式谈到每一个支派将来的发生的情形，那其实也是等于他生前就已经交代了所有的事情，然后才过世了。那遗嘱的里面不仅仅是财产分配，遗嘱里面还有包含很多其他的事情啊。所以因此从整个 新约旧约的圣经的教导来说，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忠心的管家的话，我们应当趁着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把遗嘱弄好，把遗产的分配规划好。那当然一定有很多人说，我还早的呢，我才二十几岁。但是等我这个礼拜跟下礼拜谈到这个遗嘱跟遗产规划的细节以后，你就了解了，这个遗产的规划跟遗嘱写下来不是会太早的，你现在二三十岁的时候你就要写下来，不然会惹出很多麻烦。你说怎么可能，我这么年轻，第一你不知道你会什么时候会过世意外，第二个你很年轻，所以你孩子很小，那么遗产规划遗嘱里面包括将来孩子的抚育的问题，这个会常常在很多的家庭造成纠纷的。那因此你把这个先祷告想好，接下来交代清楚，你比较不会发生这一类的问题。不然争夺这个抚养权等等，在所有的国家，尤其在美国，那么不是在中国台湾不会发生，这些事情发生太多了，就是因为你没有做这个，而且你觉得我太年轻了。所以我们讲完这个课程以后，你会了解到越早越好。所以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做任何的遗产规划，没有写下任何遗嘱的一个草案，今天回家就要开始悔改，你要马上开始做。你别说哦，宗师说的有道理，那我过五三五年再来看看，要立刻悔改，立刻去做，不要等到后来。好，首先我们就谈到这个遗产的规划里面呢，我们先谈到第一件事情，遗产是怎么从一个人转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当然遗产最通常的有两种，在家属来说，一个是夫妻的遗产，第二种呢是父母留给儿女，那当然也可能留给其他的亲戚，那更广一点的就可能可以分配给任何一个人啊。但是第一个很可能是夫妻，第二个是儿女，第三才是其他的亲友或者教会啊任何的机构。但是这种遗产的转移方式跟途径有好几种，第一种是最简单的，也是常常很容易做的，就是开一个共同账户。什么叫共同账户？你在银行开一个户头，比如说开支票的那个户头，你跟你太太一起开一个共同户头，那因此要拿钱的时候，你写支票也可以兑现，你太太开支票也可以兑现啊，共同户头。那么共同户头的任何一个人如果忽然间过世的时候，因为是共同户头，所以所有户头里面的钱自动转给残余的存活的那个人，所以这中间没有税的问题，不需要法院再来做任何的处理，就自动转过去了。所以呢手续很简单，也几乎不要什么特别的费用，所以共同户头是有这样的好处。所以银行户头是通常可以用的。第二种呢就是买房子，很多买房子的那个房子拥有人，有些人只写丈夫，不过通常我会建议你最好夫妻做共同持有人。这样的好处就是说，万一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丈夫不需要再把房子转移给妻子，虽然你转移的时候可能不需要抽税，但是法院的行动可能要拖好几个月，甚至拖一年以上。那如果用共同持有人的话呢，你不必办任何手续，就是自动转移。那还有一个就是汽车你也可以用共同拥有人的方式。那当然以价值来说，房屋可能价值最高啊，所以房屋是第一个特别要用共同账户的方式来处理是最好的。那银行的户头尤其是大的户头也最好用共同户头。汽车因为有些只有几百块几千块如果是新车，那很可能夫妻共有是比较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像这种共同账户，从一个人过世了，他的财产转给另外一个共同持有人的时候呢，通常是不需要法院再来介入等等。另外还有一个，很多人说我的遗嘱上说我的车子要给谁，那么你要记得，待会我们会提到遗嘱。遗嘱是很多人自然想到，就是说等到我过世的话，我用遗嘱来分配财产，这个没有错，法律上是可以的。但是你也要知道，在法院最后办理公证的时候，遗嘱是在所有法律文件当中优先次序最低的。换句话说，将来法院判的时候，你的遗嘱跟任何东西有抵触，遗嘱是首先被废除的，或者说宣布无效。所以你不要忘记这个，遗嘱的法律效力不是最高的，是最低的。 所以因此如果你已经开了共同账户，然后这个房子死后应该给了谁，譬如说你用你的儿子跟你做共同账户，你死了以后这房子就变成你儿子的，那你老婆怎么办？你说哎，应该他可以住啊，哎，你遗嘱上写说应该让老婆住等等，这个时候如果你儿子要到法院去告的时候，你太太稳输不会赢的。为什么？因为共同持有人的优先次序高于遗嘱，你的遗嘱说给你太太，共同持有人是你的儿子，所以最后法院一定给你儿子，不会给你太太。所以你要小心一点哈，遗嘱你不要以为它的法律效力很高，它相反法律效力是最低的。那因此这是为什么法院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分辨，因为如果说它的优先次序比较低的话，它有没有跟任何东西抵触，包括跟各州这联邦的法律抵触，遗嘱就无效。所以这一堆问题你都要小心一点。所以共同账户是最简单的，共同账户是最简单的。当然有些人不喜欢用共同账户的原因，比如说夫妻用共同账户，有汽车，有房子，有银行户头，有些人不喜欢就是留一手，留一手什么呢？将来离婚的时候，离婚这个财产怎么分？那因此他就不要用这个共同户头。不过你别太高兴啊，你虽然你没有用共同户头，这个户头是你的，你单独一个人的。那我们现在讲的情形是这样，不是离婚的时候，是你忽然间车祸你过世了，然后因为你是唯一的拥有人，那你的房子要给谁？你过世了一定要给一个人，那你太太是不是理论上第一个优先权可以拿到你的房子？如果在一般的法律来说，对，配偶应该是第一优先，但是也有可能有别人来争，那这个就很麻烦了啊，这要法院花很长的时间去讨论啊等等。所以如果你心里的意思本来这个房子过世了就是要给你太太住的话呢，你可以写在遗嘱上，不过最好的是你用共同账户。那你说如果离婚怎么办？共同账户到时候要分家产，你放心好了，只要一离婚法院肯定要你要一半的，你不写也照样要你一半，而且有的时候太太可以拿到 60% 的财产。所以你写不写不能够让你说逃避这个房子可不可以转到你太太，他可以跟你争的啊。所以你要了解共同账户。第二个是直接转移，直接转移的意思是这样，通常直接转移是一种用各种不管退休金或者人寿保险，它有一种叫做受益人。受益人就是说他不是共同账户的持有人，但是如果共同账户持有人都过世的时候，这个钱会给谁？因此就有一个受益人，叫 beneficiary。 受益人是第二优先，除了共同持有人第二优先会拿到钱的。那么通常的退休基金都会要求你填一个受益人，当然也有人不填啊，不过通常你都应该要填啊，你不填的话呢以后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纠纷。退休基金包括你个人的退休基金，在美国叫 IRA 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IRA， 那公司帮你出的那种，他出一点你出一点的，那么一般的公司行号叫做 401K， 这也是公司的那种退休账户。那这种里面都有一个受益人，那还有如果你买人寿保险也有一个受益人。这种呢也是一样，是除了共同账户以外呢优先次序最高的，也就是说将来财产转移的时候基本上时间很快，费用不多，然后不需要法院的这个认证，因为你 beneficial 写在那里的话，他可以在你过世之后可能几天到一个礼拜之内钱就转过去了。但我说只要进了法院，待会会说少则12个月多则18个月你还不会拿到一毛钱啊。所以一进了法院来处理，那事情就不得了了啊。所以我们的遗产处理规划来讲，我们可以把大部分主要的财产呢用别的方式直接转移的方式来安排，而不用遗嘱。因为全部用遗嘱的话呢，那么就是所有的人都不能拿这个钱，虽然不吵架，虽然没有人争论，但是谁都拿不到钱啊。所以因此我们建议你可以在受益人这方面来安排。但是有一点要提醒，退休基金还有包括人寿保险这些呢，因为在美国有这个规定，别的国家因为我们谈到这个税法每个国家不一样哈，那美国的税法里面他退休基金有一种叫做延税，延税就是说你把这个钱放在退休基金的账号里的时候暂时这部分不缴税。 那换句话说，以个人来讲呢，譬如说在美国来讲，我今年挣了10万块，啊，就是缴税以前我挣10万块，然后我个人还有我太太呢，我可以譬如说4000块钱放在这个退休基金里面去，我太太也可以有4000块，两个加起来8000块，个人有个人的账号。那这8000块就从我的10万块里面扣掉，所以因此他扣我税的时候只能算9万2千，所以那个8000块不缴税，但不是永远不缴税，叫做延后。到什么时候缴税？等到那个退休基金的账户你要从里面拿钱的时候，那一年拿多少就算你那一年收入多少，拿来算那一年你的所得税要多少，啊，这叫做延税。延税，那延税的时候呢，你就要小心了哈。你无论给的谁，因为这是受益人，所以通常是一次了断的。一次了断的时候，受益人拿到的钱就是一次他要缴税。我举个例子来讲，你做了30年，然后你的 IRA 个人退休账户已经累积了35万美金，那35万美金，然后譬如说因为某一个车祸意外，你们夫妻两个人都过世了，因此你的 IRA 退休金加上你太太可能加起来有50万，那你本来你的第一个受益人是你太太，你太太是你，那两个都死了，所以都没有。那因此第二个受益人是谁呢？可能是你的儿女，所以你50万分给两个孩子，假如一人一半，每个人各拿25万。好，过世的那一年，你的儿女每一个人就有20万美金现金的收入，加在他那年的薪水上，所以他那年可能工作只赚了6万，忽然间父母的遗产就给他25万，就是这个退休金25万，因此他收入是31万，他赋税用31万算。那你知道我们现在赋税都是累进税，越高的部分越高的，所以到了31万上面的部分，大概联邦税大概就30%几，快到40%，加上州税大概一定到40%以上。那因此父母给孩子25万，每一个人他拿得到20万而已。为什么？因为40%拿掉就10万没有了，所以给他25万，他拿到真正口袋里只有15万，10万块钱缴税了。那这个你就要考虑了哈。所以我们说做好管家就在这里，你事先安排好的话呢，你可以把缴10万块钱的税减低到不会不缴税的，减低到甚至可以零，或者只缴1万2万3万，但不是缴10万，那这边就有讲究了。那这就是我们这门课要教导你合法但是有智慧的运用神所给我的钱。当然你说10万块钱缴税给了政府，让政府去做好事也没有错，但是如果你这些10万块钱你缴2万块钱的税，你就有8万块钱你用在你身上也可以，或者更好的是你拿8万块钱去周济贫穷，支持宣教工作，你有一些钱直接可以用在神感动你要去做的事情，而不是交给政府，那政府可能去买武器去了，可能政府到哪里就浪费掉等等。所以这一点要注意，就是说你用退休基金可以用受益人，但是你要注意受益人是谁。如果是个人的话，他一定有个人所得税，而且他在拿到这些基金的时候，当年份全部当成那一年收入一次缴税。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美国的税法的讨论当中，为什么争议性很大呢？因为遗产税呢，一个很大的麻烦是，如果退休基金25万给我，那是现金，然后抽税抽到10万，所以我拿到15万现金，那因此我要缴10万的税的时候，我至少20万现金给我，我拿10万去还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哪里？爸爸把一个农场给了儿子，那个农场值300万美金，然后受益人是他儿子，儿子继承这个农场，他就继承那个300万，就是房地产价值值300万的农场。一继承下来以后，财税局就来了，你有300万，所以呢要抽40%的税，你要缴120万的税，而且是用现钞。那你想想看，我拿了一个值300万的农田，我口袋里的现钞当然没有120万，我怎么缴120万的现金的税呢？所以它变成去银行拿这个土地可能抵押贷款或者房子抵押贷款去凑120万的现金交给税监处，然后那些贷款呢还有利息的，所以搞到后来爸爸给他好心给他一个遗产，结果儿子就破产了。这在美国中西部南部非常多农业州 发生这样的问题。那因此在美国就是共和党为什么要改变这个遗产税的这个高额啦，然后农业的是怎么样，所以这个的背景就在这里。但是那种情形当中我们碰到的机会不多，但是我只是告诉你直接转移手续很简单，但是那个税的问题，两个税，一个是遗产税，一个是所得税，两个分开的哈。所得税是那一笔遗产加在我那一年的收入里面，然后缴个人所得税。但是那笔遗产转移的过程中要看金额多少，要决定你要不要另外交遗产税。对某一些人遗产很多的时候，遗产税也要交，个人所得税也要交，要交两个税。对有些人可能遗产税不需要交，不需要交。那譬如说现在大概好像的规定是给儿女或者个人的话呢，遗产税就是在单项$1,000,000以下不要缴税，所以100万以下。那如果爸爸给你120万呢，20万要缴税，100万不缴税。明年的税率又不一样了，所以每一年变的哈。然后美国是这样，中国可能是另外。所以这个是直接转移的好处，但是它的问题你要考虑。第三个叫做信托基金。信托基金可能是在这堂课程里面我主要会建议弟兄姊妹认真考虑的啊。那信托基金的意思是这样，信托基金呢，你可以我们叫做就是一种法人，法人就是在法律上他好像是一个人一样啊，但是这种法律上的法人不跟我们叫做自然人不一样，自然人就是我姓什么叫什么，我有 Social Security Number 什么什么什么，我有这个身份证字号，这是自然人。法人只是成立一个机构的代表人。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信托基金是没有办法抽个人所得税，你看没有一个人。但是不是不要缴税啊，这个当中就有一些讲究了哈，因为他不是个人，所以不能直接抽他个人所得税。但是信托基金一定有管理人，就谁在经营管理。如果我把我的房子设了一个信托基金，我跟我太太成立一个信托基金，把我的房子的那个我们叫 title， 就是房子的拥有人变成不是我跟我太太共同拥有，而是信托基金拥有的话呢？那因此在这个情况下我去经营这个房子，譬如说我把房子卖了又买，那这个买卖过程中我赚了20万，我是经理，那个时候他不会向我的这个信托基金抽税，他会向我这个经理抽税，因为我在经营这个，所以因此他所有赚的钱其实就等于是我口袋的钱，所以信托基金基本上没有特别的减税功能，但是不是完全没有，这中间有一点点微妙的地方，不是为减税而预备的，但是它有一点减税的功能，如果你适当的安排的话。那信托基金的好处是这样，当你成立一个信托基金，把你或者你们家里面的一些财产放在信托基金下变成信托基金拥有的话呢，将来在分配遗产的时候，因为你的钱已经放在这里了，譬如说前面提到退休基金，如果受益人是个人，他马上抽税，那信托基金的受益人可以是别的人，那因此这个受益人呢可能要缴税不缴税，或者你房子卖掉以后你的遗产一半一半分，那以后一半给了谁，另外一半你的遗嘱结好的，或者说你的事先就讲好的，有一半进入信托基金的时候，一半给那个人的可能要缴税，给信托基金的就不要缴税啊，所以有这个情况。那么下礼拜我们会提到有一种特别的安排叫做 bypass 的 trust bypass 就是有点减税的功能。但是基本上你成立信托基金的时候，设立的时候不需要法院的认证，不需要法院认证，他将来在法院如果要做任何的争议的时候，他的效率比遗嘱高，他的效率比遗嘱高。而且信托基金的处理一般而言不需要法院验证，然后效率比一般的遗嘱高，所以他通常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立刻处理完， 很可能在一两个礼拜到一个月之内全部处理完了。我说你只要进入法院去让他给你公证，少则十二个月，多可能十六、十八、两年、三年都有的。但是 trust 的话呢，这种信托基金通常在一两个礼拜、一个月之内一定处理完毕了。那还有，如果遗嘱你用遗嘱方式处理，不但法院要长点时间，那么法院处理的时候你要缴公费。那通常的法院的费用是看你遗产总值的多少来决定，至少收你数千几千块钱，通常是大概五千以上。那如果遗产很多，比如说你有两亿的财产，他就可能会抽你百分之多少。那如果说我的遗产只有十万，那如果百分之五百分之十他太少了，他连这个他法院里面的那个扫地的工人都不够，所以他就至少要收你五千块。那你说我才十万，收我五千块，对，所以法院要收钱的。所以这是为什么用法院公证最吃亏的地方啊。所以它有一个最低的价码，那么还有遗产总值。所以如果你把大部分的钱用共同账户直接转移跟信托基金安排了，你所有遗产假如说两百万，其中只有十万就用遗嘱方式来分配，那十万你要抽好了，你最多就抽我三五千块钱。但是如果你把两百万都放进去的话呢，他一抽下来你可能要抽到好几万，那你就亏了。所以呢，信托基金是这个好处。但是信托基金成立的时候不需要律师参与的，信托基金不需要律师参与。但是很多人设立信托基金都找律师帮忙，我说他不是必须的。帮忙的意思是律师楼通常它有一种固定的规格，有好几种表啊，下面就会提到了有哪些表啊。这些表的里面，那么它有一种一定的法律的文字的表达方式的。那因此我们普通的人呢，你的英文又不够好，你写下来一个东西可能在法院要存档的时候，诶，你写的好像不太对。所以因此律师有一种固定的规格，只是照你的意思改几个字。那通常它的收费呢，我所了解目前大概最便宜的可能在五六百块，最多应该是一千出头一点点，一千一、一千二。所以几百块到一千块之间哈，大概是律师会给你收的。那其实他给你文件，然后你要找那种公证人，公证人不是律师，所以签名的人都是你的亲朋好友签名，然后到地震事务所去登记存档就好了。然后这种信托基金以后会提到随时可以修改的，随时可以修改，这种叫做终身可修改的可变更的这种信托基金，不是那种不能修改的啊。所以呢，因此虽然要缴几百块到一千块的钱，但是比起将来法院要收的钱可能便宜很多啊，而且其他的手续的问题、法律的纠纷的问题少很多。所以我们建议你用信托基金。那当然关于信托基金的详细内容我们还会再详细说，先让你也知道一个概念，一个信托基金。但是你不要把信托基金想象成你常常听到说，哦，这个微软公司的 Bill Gates 哇，他成立一个慈善基金，里面有八百亿美金，哇，那么多，我们这一点点钱要成立整个信托基金，那是不一样的。那种的基金是不可变更的，而且有减税的目的。我们要成立的基金是可以更改的，而且没有减税的目的，但是有可能可以让我们遗产处理的更好一点，所以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成立的不是福特基金会，不是 Bill Gates 的基金会，不是那种有钱人的洛克菲勒基金会，都叫基金会，都是信托基金，不一样的啊，不一样。最后一个，你可以用遗嘱来分配。那遗嘱分配我们已经前面也说过了哈，你需要法院来认证，因为你写了个遗嘱，就算有律师签名画押，法院还是要看一看。因为我就说他的优先次序比较低，所以可能遗嘱抵触了州的法律，抵触了联邦法律，抵触了其他的东西。譬如说我们刚刚说过的，如果你跟别人共同拥有房子，然后你在遗嘱又说房子给谁，一抵触的话呢，遗嘱无效，那么共同持有人那个优先次序比较高，法院要读一下这个东西，然后才能做判决。那所以他需要时间，需要钱。那我说法院事情很多，他不会你一送件他马上给你查。在美国现在的话最快十二个月，慢的话一年半、两年、三年都有。费用我说从几千块可以到遗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会花很多钱。那么这当中的百分之多少的钱是法院收的钱，律师费不算，律师你另外掏腰包， 所以你可以知道，如果要动到法院去的话呢，可能是相当大一笔开销。最后一个，看你在不在，在美国很重视隐私权的时候，你经过认证以后的遗嘱，它会贴在法院的公告栏里面，就是电脑公告栏里面。你要知道某某人，比如说你要知道，如果将来 Bill Gates 他死掉了，他财产有多少钱，分给谁，你去 Google 一下，你都可以查到。所有的法院公证的材料通通放在那里，所以呢没有什么隐私权。但是如果是信托基金，那个资料是隐私的，是看不到的，他登记了但是你看不到。但是如果是法院公证过的，那就是谁都可以看。当然我说在中国在台湾可能法律的规定不太一样，或者有人不太在乎，你就看就看嘛。但有些人很敏感，我遗产有多少，我给了谁没有给谁啊，那像这个的话，如果遗嘱是公证过的话呢，所有的资料是公开的。那第三个部分我要谈了，为什么要做遗产规划的目的在哪里？这个遗产啊，通常英文是用 estate， 一个计划。那么刚才有提到一些，我们只是在重复再强调提醒一下。第一个，做遗产规划的目的呢，如果你可能的话，你可以在遗嘱的认证，英文叫 probation 啊 ，probation 认证的过程中，钱还有时间可以节省，这是最主要的目的。当然，我说这个是针对美国的这个遗产税的法律来过的。你在中国、你在台湾、在香港、在别的国家，可能这个法律不一定一样啊。但在美国来讲，你用这个信托基金呢有这些优惠所以我们会建议你最好不要用遗嘱。那么第二个我说过的，如果你没有做过规划的话呢，可能你的好意最后给你儿女带来很大的困扰，就是他要交非常高的遗产税，非常高的所得税，而你当时完全没有想到。那如果你做神的管家，你好好研究一下了解这个状况的话，你可以另外做一个安排，他所得到的钱基本上可能比你原来规划的更合乎你原来的规划，不至于缴那么多的税啊。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做规划的，不必缴那么多的个人所得税。譬如说我们假定哈，因为看你的遗产怎么分配，有些人的遗产100%给自己的孩子家属。那当然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当然如果你分散的比较散，每个人分一点的话，那每个人缴的税相对会低一点，可能遗产税每个人分的少。但如果你想要给多一点，那您可能这个所得税遗产税跑不掉。但是如果你的遗产里面你有考虑过说，我总共的遗产当中有一部分要捐给教会，捐给慈善机构，那种叫做非盈利事业财团法人，那种的机构，那种的法人是不付税。那因此你可以这样安排，你有100万的遗产，那你想说好，50万分给两个孩子，一人各25万，当时100万里面包括你的退休基金 IRA， 可能包括你的401，然后你包括你的房子卖了多少钱，你可能包括一部车子，总共100万。那在这种情况下，当你的 IRA401这个所谓的退休基金，你写受益人就是两个孩子，然后算一算，可能两个家账户加起来可能刚好45万，那你再从其他的东西卖掉以后钱再补5万啊，刚好50万，一人25万。这样的话呢，你就亏在哪里呢？你的25万就给了孩子，那一年他所得税就交很高很高，但是25万的遗产呢不需要交遗产税，可是个人所得税跑不掉，他可能缴掉就是10万的个人所得税。那你可以怎么减税呢？用遗产规划的方式，就是你50万要给你两个孩子，另外50万你要奉献给教会给慈善机构，你给他无论多少都不抽税，对不对？好，你就把你的退休基金 IRA 还有401受益人不要写你的孩子，就写慈善机构，因此你一过世钱马上转过去，可是他不能抽税。所以你这个50万退休基金的这50万，你的指定的受益人是这种不缴税的财团法人。相反的， 你的房子车子卖掉有的另外一个五十万，然后两个各二十五万，那个时候呢你过世了给他孩子的时候是用遗产税算的，那遗产税零零，那这个情况下呢可以不要缴遗产税。那个人所得税呢，你给你两个孩子的时候他不一定马上就进去，所以通常你不会直接给他，你可能把那五十万放在你的信托基金，由信托基金来慢慢分配，或者说五十万进去了一人各二十五万，可是你现在没有拿二十五万，你今年拿两万，那你就缴两万的税，明年再拿两万，你每年只缴两万的税。他没有说一进去共同基金这信托基金他马上抽你五十万的税了，没有，因为信托基金是个法人不是自然人，所以他不会抽他的税，要落到你个人的口袋里他才会抽你税，所以因此有一些这样的安排。不过当然细节我可以在下一次再详细跟你讲，不过总而言之你做一个规划的话你是可以节省遗产税所得税。第三个，可以照你的意愿来分配遗产，不会将来造成家庭纠纷丑闻，也可以按着自己的心愿捐赠教会或慈善机构。这种情形在很多地方发生过，那么在教会团体我也直接间接参与了一些这样的问题，那么当然感谢主了，后来没有真正造成太大的纠纷，所以我也不需要去上法庭作证，对，原因就是因为那个当事人他设了一个信托基金，所以事情就很快解决了。长话短说，大概的情形是这样，有一位老牧师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德高望重，那财产不多也不少，儿女很多，儿女大概六七个七八个，然后但他过世之前他已经设立了信托基金，那信托基金里面他已经所有财产都挂名在信托基金之下，然后最后的分配在信托基金的我从法律文件上已经写好了，他每个儿子多少，甚至有一些孙子孙女儿也都分配好了，所以换来说他的信托基金分配的比例都已经写在文件里了，然后可能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真正看到那个文件，我并没有去要来看，他可能也有捐赠给一些教会或者一些福音机构，总而言之分配好了，所以他一过世以后大概不到一个月一两个礼拜之内所有钱就照他原来所定的分配完毕，可是他刚刚过世的第二天他的孩子们就有两个人跑来找我，他说我爸爸过世的时候他有一些心愿，但问题是他已经过世了，而且夫妇两个几乎同个礼拜就过世了，我也没有听到什么，所以我没有第一手的证据，总而言之他说我妈妈有的心愿呢希望把钱一部分送给谁谁谁谁谁，是一些教会，然后但我爸爸呢可能有另外一个想法怎么样，那现在呢好像其他的兄弟姐妹就要把这笔钱呢就这样分掉，他觉得不应该这样，应该有一些钱照妈妈的意思去分配，那么所以呢他们要求教会出面来阻挡这件事情，那你知道这个事情可是有点麻烦了哈，怎么阻挡呢，挡得住挡不住呢，很多这类的问题，那个时候说实在我自己还没有对这个信托基金对遗产规划有深入的了解，所以我自己没有这个，所以对这个概念我有点模模糊糊的，但那件事情给我一个帮助，就是让我学会一件事情，结果后来我去问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实际上是老大，他就跟我说庄牧师你不必担心，我爸爸设了一个信托基金，所以我就是信托基金的执行人，这个老大大儿子，那所以呢下个礼拜所有的钱都进入每一个分配人的口袋里去了，然后这个 case 结束了，不会上法院，法院不受理，因为这个是 trust， 所以没事。就后来当然隔了几天以后这个儿女没有再来找我了，因为我想大哥已经跟他讲清楚了，这个东西别争了，争也没有用，他也了解在美国的法律信托基金已经分配的话没有办法上法院，就是说在法律上的效力信托基金高于法律人的认证，他不需要法院认证，所以我觉得也有好处，就是避免了一个家族纠纷，否则的话上了报那就由不得你了，上了报以后如果说某某名牧师孩子为了争遗产上法院，那谁知道是发生什么事啊？不管谁对谁错，我看见他个人的名誉 教会基督徒所有的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丑闻。那同时你照你的意愿来分配。那我也知道在台湾有一个情形是有一位基督徒呢，他做企业做得也不错，他很热心爱主，所以他常常捐献很多钱支持这个支持那个福音机构。后来他年纪大了，甚至我不知道最近的状况是不是过世没有，不过总而言之当他年纪大了，后来有点点像是老年痴呆症这样的时候，那么他的钱呢本来要支持一些教育机构，因为他的儿女我不知道他的信仰怎么样哈，我不敢论断人家，但是基本上他的信仰至少不像爸爸那样热心要奉献。所以呢爸爸因为已经脑筋糊涂了，所以已经不能做决定了，因此儿女所有的这些主要的奉献呢大部分都停掉了，少部分可能他们想要支持什么就支持什么，因为爸爸没有留下片纸之志，他想要怎么奉献那就是儿女来做决定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是好做好神的管家，你应该负起一个责任，在你有生之年你把这件事情做好。那么所有的执行者执行你这个信托基金的人，他就必须按照你的意思来执行，否则法院会跟他算账的啊。第四个呢，这个遗产规划里面包括一个，这个我一开头有提到了，这个里面有一个小部分，这个部分虽然是小部分，对某些年轻的夫妇呢非常重要。你可以事先指定，你夫妻如果同时发生意外过世的时候，你未成年的孩子谁是他的监护人，谁是他的财产管理人，那这个东西很重要哈。那如果你没指定的话呢，一样法院替你做决定。那法院做决定有些很单纯，譬如说你过世了孩子，那你说可能给祖父祖母，但你要记得祖父祖母还有外婆外公呢，然后呢他可能这边有姑姑，那边呢阿姨，那到底给谁啊？哦，这个东西可以有的闹的。那你看看这个报上新闻，这类事情是非常多的。你如果事先想好，你可以委托一些人，甚至你可以委托你的朋友而不是你的家属。在过去这二十多年当中，我们曾经做过两个家庭的这种儿女的监护人啊，当然事实上现在用不到了，因为第一个家庭是一个基督徒家庭，我们在同个教会，没有亲戚关系，那他两个女儿我们做他的监护人。现在这两个女儿呢都大学毕业了，可能有一个结婚了，然后都成年了，都二三十岁了，所以这个就自动取消了，所以我们不再需要做他的监护人，他只要过了大概二十岁或十八岁，就这个就没有了。另外一个是我的小舅子，就是我太太的弟弟，我们也要他要求我们也做他们的所谓的监护人。那现在其中一个马上上大学，另外一个也大概过几年就要上大学，所以他们大学一毕业成年人以后，这个责任就没有了。但是你先委托好的时候，万一发生这种事情的话呢，不必法院替你决定，而是你已经决定了，这有个好处啊。避免一个和和乐乐的家庭为了这些事情闹得不太愉快，所以这个是遗产规划里面的一部分。第五个呢，就是事先可以指定你丧失行为能力的时候，你的医疗财产委托执行人。正如我说的，台湾那个有钱的基督徒企业家，他其实还没过世的时候，他的儿女就已经不肯把他的原来奉献的钱去照他原来的安排或者奉献给那个了，就不奉献了。可是因为你已经失去你的行为能力了，那所以你的儿女这样做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如果你有这一个文件的话呢，你就可以指定谁做你的执行人，你也可以跟你的指定的人讲好，我如果说我得了老年痴呆症，但是你要知道我所有的收入百分之多少给谁，百分之多少给谁，执行人会照你的意思来处理，否则他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所以这个就是你有遗产规划有好处。最后一个也是偶然间会发生，但是也是又会产生困扰，如果你病危的时候怎么办？病危了，通常我们以中国人重视孝道的话，当然了，就是心肺机就打开了，打开了以后用人工呼吸啦，心肺机开动了，然后让你维持生命。但是也看情形，如果有一个人他已经98岁了，那他身体的状况可能随时发生，这种情况下他必须开心肺机维持他的生命。但是如果这位老人家自己说，我想我活够了，如果我98岁了哈，然后我心跳停了，不要电击，不要再砰再把我打起来了，不要打强心针，不要开心肺机， 就让我自然就过去吧。这个是你可以写在你的遗产规划里面的。否则的话呢，你的儿女没有人敢不开心肺机的，他不开，我看他这辈子做不了人了。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说，真是不孝哎！你把我心跳停了，你也不急救啊，不开这个，你说他怎么办啊？但是一开起来，他就一直变成植物人啊，有可能这种状况。那所以，如果你已经决定了你要这么做，写下来，那你的儿女就执行你这个，他就没有心理压力啊。或者你要不要捐赠遗体？这不一定要让你后来留下来的家属来替你做这个艰难的决定，你自己可以写写啊。这些都是属于遗产规划文件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呢，最后一章就是简单的提一下。通常如果你去律师楼，他帮你弄一个文件的时候，包含这些东西。但是当然这些东西不是每一样都是必须的，不是每一样都必须的。当然有几样是最核心的，那非有不可，其他的可有可无啊，可有可无。那我说这是律师楼通常有这种东西，但是你不一定要有律师楼才有这些文件，他可能有一个专门做财务管理的管理师，他可能也有这个，因为这个是属于公开的文件。那我就说这种文件都是几乎是一应一样的规格，那只是每一个人呢就是改你的名字，改你，比如说你财产要百分之几分别给谁，那一段当然是每个人不一样咯。那其他的内容90%-95%都一样，所以因此律师楼也有这个，别的也有啊，你可以找任何一个人来提供这个文件。那因此遗产规划整套这遗产规划书，你签完了以后包含什么东西呢？第一个叫做永久性的授权书，这个授权书的授权的人是来帮你处理财务管理的，也就是说最主要是第三个信托基金，因此基金的执行人，这是授权书所说的，谁帮你处理。那因为如果是你已经过世是遗产的话，那当然不是你了。那如果是夫妻，通常的第一个执行人可能就是你的配偶，丈夫指定太太，太太指定丈夫。那如果两个都过世，那么第三个执行人是谁，你要写下来啊，就是文件上要写，要有一个委托人。那委托人我说第一优先通常都是配偶，第二优先通常是子女，第三优先才是朋友啊。但是次序多少你要写几个人你都可以随意，在文件上你可以写的。第二种呢，这种委托的这个 power attorney 呢，是关于医疗保险，不管钱，只管医疗保险。这种的人呢，是指的这个受托人可以帮你处理医疗的事情，譬如说你要不要开心肺机，要不要电极，要不要捐赠角膜，这些事情你写下来以后，你交给一个人来执行，那个执行的人就叫做你的 power of attorney，就是你的授权人。那这个只做 healthcare， 只是做医疗方面的授权人，他不管你的钱的。那第一个永久性的授权书的那个 power attorney， 就是 durable power attorney 的那个，只管钱不管医疗的。所以这两个是可以同一个人，可以不同的人啊，不同的人。所以有可能譬如说有一个人，他可能把这个医疗的授权书交给一个他的朋友，这个朋友呢可能是医生，可能是护士，他对这个医疗很熟，那我写好了嘛，他就照我的执行就好了嘛，对。所以你可以交给你的子女做这个，但你也可以交给那个一个朋友。第三个就是信托基金，这个是所有这个遗产规划当中最核心最关键最重要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在下次的课程里面我们会更详细的来说。不过基本上我们再强调和重复一下，就是为了避免这个遗嘱的认证呢，所以呢我们的建议是你大部分的财产呢，以价格的多少，用几种方式，一种用直接转移，或者共同拥有，或者直接转移，那第三个就是用信托基金。那就可能说你所有财产你 90%-95% 是用这三种方式，共同拥有，直接移转当做受益人，第三个用信托，剩下 5%-10% 以下的部分你再用遗嘱来处理。那这样的话虽然那个要拖一段时间，不过问题不大，因为大部分的钱已经拿到了，那个东西就算要花钱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零零碎碎用遗嘱来处理，你不要把大部分的钱放在遗嘱，小部分的钱放在信托基金啊，这不要倒过来。那另外呢，信托基金很多种，所以有一些有节税的功能节税的功能那最常用的我们用的这种信托基金叫做 可变更的生前信托，英文叫做 revocable 就是可以改变的 living trust， 活的时候列的 trust， 是在你活的时候你随时可以变更的，这个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但是 Bill Gates 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那种不是叫做 revocable 的，那是 irrevocable， 它是不能变更的，然后钱捐出去拿不回来的，这个不一样。这个里面的钱你可以投资，你可以拿回来，你可以增，你可以减，所以这是 living trust 是可以改变而且可以那个。但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这个可变更的信托基金的经理人，那当然你自己就是第一个经理人，所有的赢赚钱的部分会变成你的个人所得税要付的，所以这点你要注意到。这个是最主要用来做遗产规划的工具。那下一次我们会把这种信托基金的文件里面的一些东西再跟大家说明。那因为信托基金有不同的功能，所以有的时候你需要请一个有专业的财务顾问来帮你做一些规划，这是为什么他有的时候要收你几百块钱或者一千块钱。他除了有文件，你可以问他一些问题，假如这样，我想要那样，我想要这样怎么样等等，他可以回答你这些问题。好，第四个叫做生前的遗嘱。这个生前遗嘱跟你最后的遗嘱不一样哈，所以叫做 living will。 living will 通常生前的遗嘱是跟医疗比较有关的，那换句话说是写给医生的，写给医院的，不是写给你儿女的，不是写给你老婆的，写给医生和医院的独立文件，让他们知道如果你昏迷的话呢，你希望得到什么医疗服务，或者你拒绝什么医疗服务。有的人会说，假如我需要输血的话，我不要输血，你写下来医生就不给你输血了。我不要用心肺机等等，你要写下来，那医生护士会尊重你的选择的。你没有写，那他们就依据他们的判断来做决定要怎么做，是吧？所以生前遗嘱就是生前了，你不能已经昏迷不可能写，这个东西你可以先写下来，那么有这个效果。第五个就叫做最后的遗嘱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testament 其实也就是像一个约书一样啊，所以最后的遗嘱通常是指第五项。这里面通常你可以指定遗产的分配，但是认证的时候各州有各州的法律来监护。那如果你的儿女是未成年的话呢，那么可以在遗嘱的里面指定，就是说包括儿女的监护人啊、财产经理人都可以写在这个遗嘱里面。那么还有这个遗嘱呢，因为随时会变动，所以要定期的修订。譬如说你两个孩子，譬如说一个八岁一个四岁，那你写一个说委托谁谁谁，等到他们读中学的时候，那很可能你原来写的时候你人住在譬如说波士顿，你找你波士顿一个朋友做监护人，然后当他读中学的时候你已经搬到加州洛杉矶，那你的朋友还在波士顿，他做监护人的话呢，假如真的出了事，那他们孩子是不是要搬到波士顿让这个监护人来照顾呢？所以有可能你会换监护人，所以因此隔一段时间你要看一看要不要改什么。那另外当然我就说孩子大了以后他不需要监护人了，可能那些字据就拿掉了啊。所以这些都可以放在遗产规划的内容里面。最后一个就是一个零零星星的叫做附属的说明书。附属的说明书呢通常都是不会有很重大的以及很昂贵的一些东西，通常是指的譬如说我的丧礼怎么办。譬如说有些人说我丧礼要尽量简单，不发讣文，然后所有人都不请，只有我们自己家属，这个就叫做最后的这个指示。那么你丧礼的仪式你要用什么方式，那一样我就说我假定哈，假定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你自己是基督徒，可是你的家庭都是佛教的，你是唯一的基督徒的家庭，你很可能尤其在美国，在中国我不敢说这个会怎么结果，但在中国如果你写下来说我的丧礼要用基督教仪式，甚至你可以指定说如果某位牧师他答应我请他做我的丧礼的主持人，你可以写下来，这个就是变成遗产规划的一部分，那他可以执行了。那我说你不写的话呢，那就很难说了。那所以你可能是基督徒，你的家属要用佛教仪式呢，如果在美国的话你什么也没说的话呢，他想怎么样你也过世了， 你太太要怎么争也可能没有用。那因此你写下来的话呢，在美国那可能就有很高的法律效用。因此如果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孩子要替你争说我爸爸要用几度角意思，那有在这个遗产规划的文件当中有这一行的话，那在美国有法律效应，就算要发生争执的话呢，这个是会有影响的。那当然也有些人最后说明书可能讲一些对儿女的勉励的话啦，好像保罗写提摩太后书勉励提摩太的话啦，这些也都可以。或者有一些私人的一些小纪念品，就是说这个东西我给我的小孙女儿，这个东西我给他们做纪念，这些你可以放在附属说明书，因为它不是很贵重的价钱。但是你别要在这里写下一些太重大的，比如说我把我500万的财产给谁，你写在这里啊，那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引起纠纷。你知道在过去几年当中发生过很多这种的情形，有一个很有名的棒球明星，他快死以前他随便拿一张纸头写了一句话，他说他的尸体好像要火化还不要火化啊，谁让那交给他其中一个儿子，那到最后呢要土葬要火葬，兄弟吵得一塌糊涂。然后这个儿子说有一张这个爸爸说要用火葬，那另外一些说不坟地买好了。那张纸头就算什么呢，不算遗嘱，是叫做附属说明书。那因此他的法律效用可能比遗嘱还低，那就会吵啊吵啊。所以因此他爸爸死了好几个月都还没有安葬。像这种事情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避免，你可以把这些事情写好，而且你不必，我们基督徒不忌讳死亡。所以因此趁着你头脑清醒，夫妻商量一下，像我们这些规划你先把它做好的话呢，一方面对你自己对你的孩子有很大的好处，作为一个基督徒对神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我想这是我们应该尽的责任。那么有一些细节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来详细讲，关于这个信托基金设立的还有一些讲究，还有一些其他要考虑的因素。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第二天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做你忠心的管家，把你委托让我们来管理经营的这些钱财能够做适当的分配运用和管理求主来引导带领我们，也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